罗马书系列讲到59。公价还是恩赐。罗马书6:20-23。维保罗牧师2013年10月13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15日。罗马书6:20-23，因为你们作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其实正是对我们败坏本性的一个见证。我常常觉得很难思想属灵的事，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现在你可以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在对神的敬畏上有多么的缺乏。想到这一点，就足以显出我们堕落的本相。我们提到基督这个名字时，竟然是如此随意的从嘴里说出。然而圣经中对基督的描写却常常伴随着极大的战惊，人遇见基督时往往害怕的不知所措，以至于他必须亲自按手安慰说，不要害怕。这值得我们深思。今天我们读的是罗马书6:20-23，这是我们查考第六章的最后一段经文，题目是公价还是恩赐。让我们先从一个问题开始。假设我告诉你，明天你会收到一封信，里面要么是你的公价，要么是一份礼物。你会更希望是哪一个？正确的答案当然是，这得看情况。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使我们清楚认识自己过去的光景，也认识如今的身份。我们因基督的宝血站立在神的恩典中。主啊，我特别祈求，如果在我声音所及之处，有人尚未被基督的宝血遮盖，愿你开他们的眼睛与心灵，使他们认识并相信耶稣。我们也祷告，你既呼召我们做你的儿女，赐我们你的名，愿我们因此喜乐，并竭力行在这呼召之中。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众所周知，美国独立宣言第二段这样写道，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生而平等，他们从造物主那里得着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我几乎不敢相信，他们竟然写了从造物主那里得来这样的话。这些人好像已经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据说杰斐逊写这段话时到底意图为何，学界尚有争议。他深受一位叫做约翰·洛克的思想影响。洛克认为，一个政治体系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财产。洛克当初的表达是生命、自由与财产。因此有些人认为杰斐逊其实是借用了洛克的思想。换句话说，独立宣言的这一段本可以写成生命、自由与追求财产。这种表述是否更好，当然仍有争议。但现在我们可以先说，幸福这个词确实非常抽象。幸福是什么意思呢？你幸福吗？最近我和认识40年的一对夫妇共进晚餐，席间他们问我，你幸福吗？我回答说，是的，非常幸福，谢谢你们问我。但说实话，被问这样的问题常常令人有些不自在。有时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应该回答似的，我很幸福，可心里却并没有特别的感动。当然，我想要幸福，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幸福，我甚至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幸福。但问题是，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我希望你幸福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若想要幸福，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有些人认为，幸福在今天的意义与当年杰斐逊或他那个时代的人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了。在现代， 幸福往往与享乐主义联系在一起，凡是令人愉悦的就是幸福。但说实话，我可以立刻想出好几个我为我孩子祷告比幸福更优先的品格。我也为你们祷告时是这样安排优先顺序的：忠心、良善、正直、人品，这些都在幸福之前。当然我也盼望你们幸福，但那大概只在前十名里，可能是第八。在当今文化中，幸福几乎成了人们追逐的金牛犊。幸福成了人口中要取代三一真神的美善与智慧的口号。他们说，我们比神更懂什么才是好。18世纪有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哈吉森的爱尔兰牧师兼哲学家，他尝试解释政治制度存在的目的。我待会儿会读他的一段话，这段话我听过不少朋友、熟人，甚至一些仅在网络接触的人引用过。这些人通常都在表达这样的想法：我们应该把圣经、把神从公共政治生活中排除。他们会说，不需要神，我们有更好的原则。而其中一段最常被引用的话，就是哈吉森的名言，那带来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行为。相反，那带来最大程度痛苦的行为，就是最坏的行为。这句话听起来确实挺有吸引力，值得我们再读一遍。那带来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行为，是最好的行为。换句话说，一件事若能让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感到快乐，那就是最优行为。而最该避免的，就是让多数人感到最痛苦的行为。这个观点在辩论中往往有极强的说服力，只要你不去深究它的实际后果。大家听到让最多人最快乐，马上就会鼓掌叫好。但请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逻辑。假如有一项行动能带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比如说消灭人数较少的那一部分人，并非法地强行夺取他们的财产，这会让 51% 的人极其开心，那我是否就可以这么做？按照哈吉森的逻辑，这样的行为应当被视为最佳行为，因为它让最多人最幸福，哪怕 49% 的人被践踏。你看，表面上好听，实际上根本站不住脚。反观这一切，就会发现保罗在罗马书中所启示的神的智慧何等清晰锐利。第二十节写道，因为你们作祟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有一句很到位的注解，凡是脱离了义的人必然是罪的奴仆。这再一次强调人没有中立地带。你不能像哈吉森那样编一句漂亮的口号就解决问题。哪怕你是个牧师兼哲学家也不行。保罗说，你要么是罪的奴仆，要么是义的奴仆。哈吉森说，我们不需要神，我有一句好口号。但这句口号能否经得起保罗话语的检验呢？我们面对的是整个人类处境的问题。最近我观看一场体育比赛，有位运动员因挫败而脱口咒骂，把主的名字当作粗口说了出来。当时有位基督徒提醒他说，这是违背十诫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不过那名运动员当时情绪还未平复，也许不宜立刻指责，但他的回应却引人深思。他说，这不是我的诫命。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不受神律法的约束，他宣告了自己的独立。保罗在这里称这种状态为不被义约束，也就是在义的标准上自由了。这听起来几乎是一种讽刺，不是吗？就像说一个人脱离了理智一样，好像说你能不被逻辑束缚，真是令人羡慕啊。当然，保罗在此并非讽刺，他只是陈述事实，他们在义这件事上是完全自由的。不是部分自由，而是完全脱离。我想， 当保罗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整个世界的体系其实是在脱离义的自由，而这正是被罪奴役。这并不是说那些做罪奴的人在行为上不会有优劣之分。显然，有些行为比另一些要好些。比如，我当然希望我的邻居是个工程师，而不是制毒贩毒的人。不过，有人站出来提醒我，他说，你知道，工程师也能制造出一些非常可怕的东西。如果他是再造炸弹，那可能整个街区都要被炸飞。但无论如何，根据圣经的教导，每一条不受神约束的道路，不管他一开始看上去多么有希望，终究都会触礁沉没于罗马的海岸。罗马书的真理揭示其结局是死亡。我们今天在奥里问答中也读到了类似的话，这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会感到困惑，有的罪是否比其他罪更严重？答案是，是的，也不是。甚至在奥里问答中也体现了这种张力。很明显，有些罪确实比其他的更严重。我们可以从不同罪的处罚中看到这一点。比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杀人者应当受死刑。但如果一个人只是偷了块面包，他当然不该被判死刑。很清楚地，圣经表明，有些罪在神眼中尤其可憎。比如在箴言中写道，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箴言六章十六节。神列举了他特别憎恶的事。然而，所有的罪在某种意义上又是相同的，哪怕是我们所谓最小的罪，也足以使我们陷入审判的光景。所以，我们可以玩我的罪没那么严重的游戏。但我们读到箴言十四章十二至十三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经文没有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是错的，他说的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的。也就是说，人觉得自己在走对的路，但他的结局却是死亡。第十三节很少被我们一同读出来。他说，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节经文是要表达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可能通过选择当工程师，而不是贩毒，来短暂缓解我们的内疚，但我们堕落本性的绳子，终究会把我们拉向那结局，而保罗称，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亡。保罗写道，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一节。你们过去在那些如今以为羞耻的事上得了什么果子？羞耻。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有意地将羞耻这个词从我们珍贵的经验词汇中剔除。羞耻这个词如今常被用来形容一个评判式的社会体系，是一种应被忽略的耻辱标记。在书籍、电影中，我们经常看到羞耻被描绘成过时的东西，是时代的遗物，是上一代人才需要面对的情绪。我们该摆脱它，不要再谈羞耻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羞耻就像疼痛一样，有其神圣的目的。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引导我们进入自我省察，使我们辨明那羞耻感是否真实，是否需要医治，是否需要悔改。我可能感到内疚，感到羞耻，但我们需要查验，我是在做对的事实感到羞耻，还是在做错的事实感到羞耻。当你省察之后，若发现那羞耻感是正当的，那我们的回应就该是悔改。羞耻是有价值的，就如疼痛一样。你若身体某处疼痛却忽视它，后果可能是致命的。某种意义上说，疼痛是神的恩赐， 是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警报灯，提醒我们这个地方出问题了，需要关注。但若你忽视羞耻，其后果可能更加严重。我们在无视羞耻方面变得越来越高明了。我们把羞耻完全从人生的谈判中排除在外。但忽视羞耻可能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保罗在此写道，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意思是说你们现在回头看感到羞耻。保罗是在对那些后来信主的人说话，他们有一段非基督徒的过往。我环顾会众，我知道许多成年人可以回想起自己信主前的那段人生，而我也为我们中间的孩子们担心，因为他们会说，我从不记得有不信的时候。但即使如此，他们也知道世俗生活是什么样的，即使他们没有过放荡的生活。你可能会说，我一直在人生中挣扎于羞耻感，但我并没有大反叛的过往。然而，你知道那样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想一想，使徒保罗。他在这里所说的羞耻，不只是指一个不信者偶尔感到内疚的情绪。因为即使是不信神的人，也可能偶尔感到愧疚，对吧？问题是，有一种忧愁是出于神的，也有一种忧愁是属世界的。而这两者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属世界的忧愁通向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说得很清楚，属世界的忧愁是叫人死，哥林多后书7:10。你能举一个例子，圣经中有谁经历了属世界的忧愁而最终走向死亡吗？是的，犹大。有没有人经历了属神的忧愁，从而生出悔改的生命？彼得就是一个好例子。所以这段经文并不是在说一个非信徒对自己所做的坏事感到内疚，而是信徒回头看自己过去不信的生活，发现那里没有结出真正的果子，只有羞耻。我想知道使徒保罗是否亲身经历过这种羞耻。我相信他有过。我们读使徒行传，保罗谈及他多年前所做的事。他知道自己已被赦免，但他毕竟是人，不是冷酷无情的机器。我毫不怀疑，那些记忆时不时仍会浮现在他脑海中。他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手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使徒行传22:19-20，这难道不是一种羞耻感的体现吗？我们在谈什么呢？我们在问，当我满口凶杀，怒气冲天的逼迫基督徒时，我的生命结出什么果子？或许我们没有保罗那样惊心动魄的过去。在我们的文化中，人的过去可能只是一些派对、放纵、金钱崇拜之类的事。但不管过去是什么，詹姆斯、福赛特与布朗三位神学家对这段经文的评注发人深省。他们说，这种羞耻是神儿女内心真诚的自责，是当他们想到自己过去的生活曾如何羞辱神的名时，那种刺痛与沉重。他们提到，那是对神恩典的忘恩负义，是对良知的暴力践踏，是一种使人麻木堕落的力量，是把人拖向第二次的死之路，直到恩典拦阻了他们。何等有力的表述！那就是我们如今若非神拯救，仍旧会在的光景。你或许会说，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不信。但请你知道，若不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使你转向，那正是你会走的道路。保罗问，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样的生活没有产生真正的善果，因为它是被罪治理的生命。脱离义在圣经看来就是脱离生命。正如保罗所说， 这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保罗并不是叫我们在这里追忆往昔，沉湎于罪的怀旧。在我们这个文化中，有时人们喜欢在聚会中比谁的过去更糟、更荒唐。但保罗在这里不是这样做。他在为接下来的话做铺垫，是要我们认识到现在的光景与方向。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摆在我们面前，生命与死亡。这几个星期我们已多次讲论从罪中得释放是什么意思，我在此不再赘述。简单来说，就是从死亡的永远定命中得释放，也必然包括从罪做我们主宰的权势中得释放。真正的信徒必会与世界征战，与肉体征战，与魔鬼征战。亲爱的朋友们，这场征战直到我们得荣耀那日才会止息。这也与马太福音十八章及教会纪律的教导密切相关。你想想，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将谁看作是外邦人和税吏。当他说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指的是怎样的人？是犯了罪的人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那是我们每一个人。当一个人被清楚地指出正在犯罪时，他们却说我不想听。于是有两三个人一同来劝解他们，他们仍然拒绝，说你不明白。我们告诉他们，你正在公然违背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他们却回应不。然后你把这事告诉教会的长老，告诉全教会，教会坐下来与他们谈话。而那人却说，我不在乎圣经怎么说，我也不在乎你们怎么说，我要照着我自己的意思去行。我有我的路要走，我会继续走在我的道路上。保罗说，对于这样的人，你们要把他们交给他们所服侍的那一位，那就是魔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极为严厉的，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正是爱的极致，是那种你真正关心一个人灵魂时所展现出来的爱。这确实是件艰难的事。像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向我们显明，我们不应该继续活在那些无果子的行为当中，也不应该模仿那些现在我们都以为羞耻的旧有行为。如果我问孩子们，你们认为有哪些行为是羞耻的来源？我相信你们都能列出一些。至少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时，我们应该明白，这些正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不该模仿的行为。我们不该效法这世界，不该效法世界的方向、世界的意识形态、世界的哲学。我们当效法基督。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参见林前十一章一节。这才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谈到了归于神为奴的比喻，我会说这就是义的奴仆的意思。所以我只简单重复一下，自主也就是自我立法、自我主权的观念，我是一个孤岛，我是我自己的堡垒、自己的君王、自己的老板，我要自己掌控方向盘，这样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幻想。唯一真正的自由是将自己甘心乐意地降服于那位圣洁、公义、良善的神。朋友啊，不知道你所服侍的是谁，并不代表你没有主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为我们描绘了两种行为的方向与两个最终的结局，一是罪的奴仆，带来羞耻与死亡，另一是神的奴仆，结出属灵的果子，引向成圣，最后得着生命。这里成圣的意思就是渐渐被塑造成基督的样式，而结局就是永生。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也提到了这些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加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我相信还有更多，但这至少是我们被照耀拥有的果子，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子。圣经学者特雷纳再次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与作祟的奴仆相比，作义的奴仆是更可喜悦的，因为前者所结的是羞耻的果子，最终归于永刑，而后者结出的是良善的果子，带来成圣和永生。我们再一次看见两个方向。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停下来省察自己，问一问我正在走哪一条路。我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太容易做好的假设。我的孩子们都知道这一点。我总是觉得如果你问我，我就会说你们大家都是最棒的。你们简直是教会的珍宝。如果有人问我，你觉得你们教会的人怎么样？我会说，我们教会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群人，我们大家都在朝着天国前进，而且在天上我们会有一些很棒的聚餐。我真的希望我是对的，我真的希望我们都在正路上。但如果我错了，那将是极其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时不时的反省自己是健康的，我是否仍是罪的奴仆，充满羞耻，走向死亡？还是我是神的奴仆，正在结出成圣的果子，最终走向生命？你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约翰·加尔文以他那热情，可能不够圆滑，却极其犀利和深刻的风格，曾如此评论这段经文。我很喜欢加尔文，他就像神学界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几乎人人都引用他。若你要反对他的观点，你最好先把你的神学打磨清楚。不过他不是个特别圆滑的人。我觉得今天的加尔文不太可能在体育馆里吸引到四万人听他讲道。我读一段他写的文字，因为他真的对我有帮助，我希望也能对你们有帮助。如前所述，罪的结局有二，在今生带来良心的痛苦，再来世则是永死。相对的，我们如今便可得着义的果子，就是成圣，并盼望将来得享永生。若非我们愚钝至极，这些事理应在我们心中激发对罪的恨恶与恐惧，并对义的热爱与渴慕。我们真的憎恨罪吗？我们真的对罪感到震惊和厌恶吗？我们真的爱慕公义吗？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培养的属灵操练。保罗在本章最后一节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分，他在这里总结了整章内容。这节经文在福音布道中常被引用，而且引用得非常恰当，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回到我一开始的问题，你更愿意要工价还是恩赐？对我来说，我当然是喜欢恩赐。只是我常常收到礼物以后不会马上打开，我会让它先放在那里，散发恩赐的氛围。不是我心怀厌倦，而是我知道一旦打开，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但你知道，这确实取决于两件事，取决于这工价是为了什么，也取决于这恩赐是从谁而来。想想看，我打个比方，用人的话来说，假如你曾送报纸，现在已经没有报童了，你每天骑着脚踏车挨家挨户送报纸，现在有人问你是愿意领一周送报的工资，还是愿意领比尔盖茨送你的一份礼物，我想我会赌一把盖茨的礼物。所以这真的取决于谁给你工资，谁送你礼物。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我们最不愿意从神那里得到的就是我们的工价。我们不想要公义的报应。我们千万不要站在神面前说，求你按我所当得的报应我。我们千万别说，让我得我应得的吧。我看见你拯救了那样的人，你若救他，你也该救我，我至少不比他差。死就是这工价， 那是我们自己挣来的，那是我们应得的。但永生呢？那是神的恩赐，是在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里赐给我们的。这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你想要你的工价，还是想要在基督里所赐的永生？有人说，这节经文虽简短，却精炼地道出了福音的核心与精华。正如工人理当得其工资，觉得那是自己应得的，同样，死亡正是罪所当得的工价，这是罪人亲手挣来的。然而，永生却绝不是我们靠义行所赚来的报酬。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我们的工价。我们做不了任何事情来赚的它，也永远不配的它。因此，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永生乃是神白白的恩赐。因此，面对这一切，那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怎能不像那位爱我们，用自己的宝血洗净我们罪孽，使我们成为神和他父面前的君王和祭司的主献上颂赞，说，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启一章五节。最后，我要把这话放在你们面前，也放在所有听见这福音的人面前，生与死摆在众人面前。一者是罪的自然结局与当得的报应，另一者是神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白白赐给罪人的恩典。你这读这话听这话的人啊，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证，我已经将生与死、祝福与咒诅摆在你面前，正如我们在申命记30章19节所读，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我们一同祷告，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恳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深刻省察自己的内心。我们祈求你，使我们不再顺从这世界的价值，不将今生的快乐设为我们首要的目标，即便这人生哲学被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口号的包装。愿我们认识那一位良善、公义、圣洁的神，那位差遣他儿子将这极大的恩赐赐给罪人的神。愿我们常常呼求基督的宝血，对着生命，对着永远的生命。我现在特别为我们这些已经奉主名求告的人祈祷，愿我们常看自己是像罪死了，并且父啊，愿我们一生追求你呼召我们所当行的义路。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